诸位同学，我之所以延长这个到7:15才开始啊，是因为我在演讲的过程当中，我非常不希望有同学走动，不希望有同学走动啊，这是一个演讲的一个开始的步骤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如果说你郭同学，我们可以上到几点啊？九点几分呢、啊？啊，台大的同学，我们上到9:几分？9:30可以吧？还是9:10几、15分左右？那么，在演讲的过程当中，假设说你需要赶车子的话，那就静静的走后面，不要吵到人家啊。那么如果说你膀胱无力要上厕所，不要讲话，偷偷的从后面摸出去再摸进来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现在是讲民主的，要不然会憋死了。那么其余的，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事情的话，那就要稳住，不要讲话。那诸位同学，9月17号，我们郭思冠同学要我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修行的方法。那么我是告诉郭同学，就说，因为台大刚开学没有多久，新同学来听的一定有。那么要讲到这个修行的方法呢，可能就是比较早一点了。先给同学一些初级的正确的观念是怎么样子的啊？因为学佛是一种很踏实的工作，要往下扎根才能往上结果啊！不谈玄也不说妙，哎，那么台湾大学的同学都是一流的学生，那么这是全国公认的最高学府，学校也大。我们找了老半天找不到是在这个地方演讲，我都找不到了，绕了老半天哦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啊、哦，是找得好苦呀、啊，这哈、哦，还好是郭同学这个他们在校外等我们，要不然你说在这个地方你怎么找啊？那根本不可能找得到的，是吧？小法师就要躲在这个地方演讲，啊，那么诸位也是找得很辛苦啊。很辛苦啊、哦，那也没有什么指示标，通都没有啊。那么台湾大学的同学，彭老师是特别好，反应也快。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内容啊，也不能讲得很浅，但是也不能讲得很深。一个演讲者来讲，他很困难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根据力的人呢、啊，他书已经读了很多，那么也有年纪比较大一点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包括校外的来也有。那么我们今天是针对台大的同学讲的，如果说我们今天讲的很浅的话，那么老参的人呢就得不到什么东西。那么有很多同学是因为你讲的很浅，他就在背后讲的说，哎，这个法师没什么程度的，讲这个那么浅啊。那么有的同学他喜欢听什么，听很深的，他出去就会讲说，哦，这个法师是很有程度啊。为什么很有程度？他讲什么我都听不懂了。说哦，原来要讲的让你听不懂才显示我慧力法师的程度出来的话，那这个很简单啊， easy，很简单，我把华严思想拿出来讲两个钟头，你不晓得我在讲什么的，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的。那么讲得太浅了，就是批评没有程度；要讲得太深的话，要是有心研究佛法的人，他会感到很困难，因为这个佛法实在是太深了、太广了。他这个 special long is very much 啊，非常多的这个很多的专有名词，非常多的专有名词。哎，讲的话是吧，就是弄不清楚了。那你弄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有心想要学佛， 啊，很不容易啊，请法师到学校来演讲，那有这个缘分，他讲得很深，结果得不到利益的，得不到利益。我讲的是我的东西，这不是你的东西啊，所以就失去这个因缘跟机会。那么讲得太难了，又以为这个佛法是不着实际的一个玄学，像乌托邦一样的东西，那么就刚好相反的。因为这个佛法这种东西啊，就在你的眼前，一切生活上，包括你的语言行为，包括你的起心动念，包括你一切的迷悟的刹那之间，通通是佛法，通通是佛法。凡是所有时空交汇点而融合了人的任何行为语言，通通是不能离开佛法的。所以佛称为人生宇宙的究竟解脱之人，这大圣人，大圣人。那么我们说在联考上，哦，这个人就考取台大是很了不起，这教育很高，头脑很好。那么这个是不是说一个人书读的很多，就表示说他活的一定很超越呢？那些广清老和尚没读书怎么办？六祖慧能大师也没有读书呢？啊，那个临命中的自在放光，那个几天以后要走的事情，他都交代好的，双腿一盘就走了。那换句话说，学佛是重在悟，不是重在四字变通的，不是的。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些，只能运用在我们谋生的技能上，给我们在社会的一种肯定，给我们在生活方面改善，乃至我们在从事任何一件事情比较方便而已。就利用这些语言的符号，我们所学到的这个 background， 我们这个背景所教育所产生的，运用在这个世间而已。可是一样是米，并不是物，物跟米而已。那么佛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？米跟物的差别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悟了，它就是佛，它这个时间跟空间不可能拘束它的。迷了，菩提就显现不出来，本性就显现不出来，就一天到晚就是追求迷茫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，一朵花。那么以同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就一朵花。哦，这一朵花散出来的很多的香的味道，那是代表什么？我们在研究方面来讲，就是细胞啦、光合作用啦。那它要代表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是一个修行的人，从这一朵花，我们去悟出什么道理出来，这就是教育的不同。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，这是一朵花，哎，这就是花。因为我们心中一定要假设一个名词，然后让我们来认识它。啊，名词的本身也是人创造出来的，所以叫做佛。佛要告诉我们，自心起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自己心中所影现出来的这个事事物，我们给它安上这个名词，然后我们再自己去执着这个名词，错了。我们的思想都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教育当中。第一点，教育越高不一定活得很快乐的，不一定的。你不会应用 一样是活得很痛苦的。佛就要告诉你，你要悟。怎么个悟呢？看到任何的事情，你通通要去悟。比如说这朵花啊，放出的这个香气出来，香的味道，这个男孩子看要闻到香味，女孩子看也是闻到香味，富有的人看也是闻到香味，贫穷的人来看也是闻到香味，残废的人来闻也是闻到香味。这一朵花对每一个众生来讲，它都散发出平等的香味出来。哦，我们呢，我们人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没有？没有。我们人呢，很善于分别的，而且是说这个人哦，地位、身份、貌相好看，我就拼命的欣赏啊。这个人残障啊，那是说是啊是不好看啊，那是说很贫穷下贱，是人家的佣人、煮饭的、扫厕所的啊。他一听到这个、啊、扫厕所的，就就这样。然后在我们自心里面就产生一种强烈的抗衡作用，我们的理性被我们的感情所驾驭的，整个人生观里面全部用感性来批判这个真理的存在性，他没有办法用这个真正的平等的心态去对待众生，那就开始痛苦，这就分别。是我们儒家所讲的仁者无敌，这到底有几个人悟出来呢？仁者无敌，你不要以为说慈悲的人就是没有敌人，这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认为说仁慈的人就是没有敌人也不对，你说啊，这样也不对啊，不对，仁慈的人还是有敌人，慈悲的人还是有敌人。为什么？你慈悲，人家不会慈悲。什么叫做仁者无敌呢？就是我们的心，如果一切事情都能够宽恕一切众生，你跟自己不会过意不去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，是这个道理。当我最大的慈悲的时候，我不在意你对我怎么样，这叫做仁者无敌。是你不跟自己过意不去，叫做仁者无敌。你已经发出大慈悲要救他，他不让你救，那不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说慈悲的人就没有敌人吗？有，还是有敌人。为什么？人家嫉妒你的才干，还是会有敌人的。那么这个敌人不是我制造出来的，是众生的心性包容不了你所树立的，在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你不要稍微有一点成就，你有点成就人家就要把你拉下来的，这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听到什么诽谤或怎么样，这个我们感觉很自然的，这没有什么不对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说，哎，慧丽法师有人批评你怎么样？我说那当然啊，我有才干他才批评啊，我神经病他批评什么？哦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啊？对就鼓掌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嘛，我这个神经病他批评我干什么？今天你有才干，他就一定要批评你嘛，这很正常的了。你今天我们的总统做到这样子的时候，人家还是闹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世界都是两面体的了，你觉悟的话就感觉这个很自然的，对吧？人家批评我，对，就是要批评我嘛，对，我又不是圣人，不被批评，圣人还是要被批评的。你就释迦牟尼佛来做也没有办法做到平等，为什么？他内心平等，一切他是不是佛的问题，是众生的问题，是众生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圣者的心态没有敌人，但是众生就有敌人。因此我们要了解，只要我们对得起我们自己，对得起天地良心，你如果一定要勉强自己去做别人喜欢做的事情，那你很累啊！啊，他希望我今天怎么样，他明天希望我怎么样，那每天都活在别人的要求之下，啊，失去自己的原则，那是什么？孔子讲的乡愿，好好先生，那什么都好，对不对？没有意见，那没有意见就变成没有原则，那你没有原则怎么讲慈悲呢？对不对？那人家说，哎，慧律法师他去杀人，啊，好，杀人很好，这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不行就是不行，啊，能够原谅的原谅，不能原谅的告诉你，这个还是不可以的。慈悲一定要站在原则之下，没有原则不能讲慈悲的，讲烂慈悲啊，啊。那么我们能够悟吗？好，刚举的那朵花，我们能够悟吗？佛的教义就是这么直截了当的东西，你要参禅，以及开悟那个东西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们看我们天地万物啊，都是道场，都是道场。就是什么？我们的心，就是我们的心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佛教心理学。 学医的人啊，像郭文贞医师啊，这个出家，中国医药学院毕业出家，那么他当然会赞叹说，学医的人就赞叹佛是个大医王，佛是个大医王，他可以医治无量众生的苦恼的病症。所以学医的人赞叹释迦牟尼佛是大医王，学教育的人赞叹佛是大教育家，学哲学的人赞叹佛是大哲学家，学科学的人赞叹佛是大科学家。那么诸位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翻开这个楞严经，楞严经你去看看那佛的智慧，那你会吓死了。我也是练理工的，也是练理工的，那个看到楞严经里面所讲的那一种佛的那个智慧啊，你想都想不到他怎么有这种智慧，但还是2000多年没有显微镜，没有天文望远镜啊，没有什么解剖学啊，也没有什么物理化学科学，通通没有，他竟然讲出来的2000多年后才慢慢的发现，慢慢的发现出来，哈，这真不得了的，对吧？大家都是在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呢，我们也是啊，出家人不是头脑坏掉的。那么修行人就会赞叹佛是个大解脱的人，他是生死自在。我就告诉我们，我在几个月以后我就要入涅槃了。啊，他神通自在，他超越这个时间跟空间，他超越这个六道轮回，他不受时空的支配，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跟他相提并论的。那我们，你要活到什么时候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能够事先几个月就告诉你家里人说？说我几月几号要死吗？有一种可能，一知十知就是要枪毙的。我这个11月底要被枪毙，那就自知十知了，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了。那非死不行嘛，对不对？而是人家要你死的，不是你知道你要死的，那是没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这个能力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变得生死不自由。对，看到什么东西贪，看到什么东西嗔恨心，我们没有一分没有一秒真正的冷静，真正的理性啊，那真正的达到平衡的心态几乎没有。那么我们今天心灵学士如果能够好好的研究这个佛法，就包括了在一切通通有，比如说神奇鬼怪的鬼神啊啊，或者是鸡童啦、啊，死后的亡灵啦、啊，天王啦、啊，哦，或者是要修行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发出很大的神通力量啦、啊。这个佛法来讲，这个都是小儿科，不是外科，都是小儿科，也不是妇产科。这对佛法来讲啊，哎，如果以我个人来讲的话，那加持这个众生，那着魔的呢？不知道几百次了，没有一次不感应的。那如果这个在基督教来讲，这个是奇迹；这在我们佛法来讲，凡所有相皆是希望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个也没有什么物理学讲的，只要你诚心的念佛持咒，它就是一种频力，在宇宙当中就散发出的频力感应的佛菩萨，那也是你的自己的能力，也是佛菩萨的加倍，这没有什么。在佛经来看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没有什么很不得了的。可是啊，在外道里面讲大事轩然啊，以为这个神通是不得了啦啊，或者说能够跟鬼神通灵，这个就以为不得了了。没有什么，我们佛法要求的，不只是说心灵上的那一份不可思议的能力，而是告诉你现在的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，宇宙的真实相是什么，我们要去除一切的迷惑。你的内心里面灵光就自然显现出来，就自然不被污染了，不被污染了。像维摩诘居士，他结婚生了好几个儿子，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两尊佛，一尊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出家人，一尊是维摩诘居士。他是结婚，他跑到妓女后去度众生，你有办法没有啊？这佛告诉我们，境界没有好坏，境无好坏的，唯心所造。境界好坏，不是境界什么好坏的，没有的。为什么你心里面忍不过的这个境界就坏了，你心里面忍得过这个境界就是好的。 的境界这一面现前的时候，在圣者来讲，他连动到念头都没有，境界哪里对他什么好跟坏的东西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control， 没有办法控制它，所以我们被牵着走，然后我们产生烦恼啊，就说哎呀，这个境界是不好的。在圣者的心态，没有所谓的善恶好坏。你说啊，圣人没有所谓的善恶，那就胡作非为了，错了。圣人行善，不认为那是善，认为理所当然的。圣人绝不造恶，所以说没有善恶的观念，就是不会执着他行善的东西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解，说灵修，灵修，这佛教不讲灵修的，而是外道才讲灵修。佛教讲本性，我们的本性，菩提自性本性，讲灵修是外道的啊，大部分都是一贯道所讲的灵修，到后来回理天呢、啊，回理天呢、啊。那么灵修是方便讲，是外道讲的，是我今天讲灵修是一种方便，佛教不讲灵修的。那么讲灵修，那大家就比较容易了解啊，就讲灵修了，就讲灵修好了。那么这个佛教也不讲灵魂，他讲第八意识啊，我们为了方便起见，就讲灵魂了、啊，就讲灵修。让大家更方便的去了解。那么这个灵修这种东西，大家以为是很困难的，那么其实这并不是很困难，只要你的心能够定得下来，能够如如不动，你就自然发出无量的神通。那么很多人他不明了这个道理呢，他就一直想要追求这个神通的东西，就我去拜什么师啊，啊，拜什么师啊，来写这个咒语、哦、然后显现出我们这个神通。当然了，这样也可以得到一点点信心，但是这样子不究竟。释迦牟尼佛告诉要得到最大的神通很简单，什么事情就放下，最简单的，什么事情都不要执着，放下，在你的本分岗位上做好，你演什么角色，你今天是学生，你就演好你的学生。李先生，你现在是一个家庭的主妇，你就做好你的岗位，把一切不应该烦恼的、不应该执着的全部都放下，神通就自然出来了。不要修就自然出来。如果说我今天发一个心，我要求的神通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，就是这一念还是执着，想要炫耀别人，这一念还是执着，你还是得不到解脱的境界。所以执为缠之大病。我们要灵修、哦、我们一般人都是心外求法，所以这个叫外道。他以为说这个灵修去拜什么师父，然后教你怎么几个咒语，或者教你一些打坐，就以为可以得到一点神通力量，然后用来治病啊，信仰，这个当然也可以达到。可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不究竟。我们要灵修以前，第一个心一定要绝对的清净。心要绝对的清净是怎么做？第一个要不能有恨，恨是世界上最大的症结所在。恨不能有恨，你有恨的话，或者是有嫉妒的心的存在，那没有办法修行，因为你本身已经跟自己过意不去了。我们刚刚想讲的仁者无敌，不是说我去外面树立敌人，而是你已经跟自己过意不去了。我不原谅你，就是不原谅自己，不原谅自己。佛教讲的慈悲忍辱，是对什么众生慈悲？对，对自己慈悲，对一切众生慈悲，就是对自己慈悲。原谅众生就是原谅自己，这才会快乐的。你不原谅他，就是痛苦自己，一定的道理。那所以我们佛教讲要升华自己，你要达到神通，要灵修，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反观自性，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不要去仇视，不要拜报复，不要屈屈于拘泥到儿女的私情，不要屈束在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的欲望里面，
那就要观察这个无常，无常，世间是无常的，不是究竟的哦。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放下来，可是我们总有一天慢慢慢慢的放下。哦，世间是无常的，啊，世间是无常的。那么观了以后，我们对一些世间的得失啦，世间的这个贪念啦，世间的执着，就会慢慢的放下。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放下，还是会慢慢慢慢的进步。我们了解世间是空性的，世间是无常的，它是因缘和合的，是暂时的、短暂的而已，暂时短暂的而已。那我们内心里面充满着理性，就会冷静的去透视每一个时空所产生的动点上的东西是什么。我们就会慢慢的去觉悟这个世间的无常、苦空无我、痛苦的世间、不实在的世间、迷茫的世间，啊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啊，我念了台湾大学，那么我感觉很安慰。那你这台大四年总是要过嘛，就算给你念医学院七年、牙科六年，这个时间总是要过去的嘛，总是要过去。再来是什么？你台大念完做什么？这个。也许出来就结婚，或者是攻读硕士、博士，那再来呢？做厂长，那再来，那你要是就做家庭主妇了啊，还是煮饭呢啊？那再来呢？生儿育女，那再来啊，就把孩子养大了，事业做得越来越大了，好的，再来老了就牵一条国道公园走一走了。再来呢？再来就准备棺材了。再来不想要做什么了？人生就这样子吗？那如果说生命是连锁性的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连锁性的怎么办呢？生命如果不是断灭的，生命并不是说我现在死了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了了啊，什么一了百了，那这样好做啊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像李斯科，怕什么？就强啊，为什么？大不了一时吗？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梦啊。人在休息的时候，这个意识不会休息的呢。人死了以后，他这个意识的惯性作用还继续作用呢。它是一种能量啊，它不是你死了以后什么都解决了，没有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什么事情都做没有关系。我劝你这样子没有关系。可是，我就要讲因果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吗？啊，那前几天台中一个信徒。他来告诉我，我见到师父就哭得很凄凉，是吧？那么这他说啊，我先生被人家杀死了。哦，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说一晚上敲门的时候，只有问说，你们这里三楼有没有住人啊？他说没有啊，敲了很大声啊，他们先生也不跟人家为敌，门一开也没有讲第二句话，马上冲进去，武士刀就一直。当场就一直杀死了，连讲第二句话通通没有。我就一直拼命的哭，然后就是说我先生很好，为什么遭此这个下场啊，或怎么样子？我说这个就没办法解答了。那基督教讲的是上帝是给你这样死的，上帝是给你血尽五步，是吧？哎，你还要感谢上帝的创造。佛教讲的，他讲三世的，在这个世间有很多的道理你没有办法解释的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对不对啊？啊，坐飞机，砰，走了，连尸体都没有，要盖往生被也没有机会。要撒金光明沙，这连尸体都没有，啊，要撒什么，通通没有机会。对不对啊？所以如果说临命中单靠这个金光明沙往生被是很危险的，万一找不到尸体怎么办呢？是我这次不敢坐飞机就是这样子的，怕机有飙机啊，这个我上飞机都是念大悲咒的啊，课嘛，对吧？